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那个上个礼拜去亚特兰大回来哈，那我有写一个短短的 email 给大家，看到神许多的工作哈，所以实在是非常感谢主，那也非常谢谢孙大伟弟兄上个礼拜带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神的国度。旧的国度新的国度哈，我们有很多的学习。那么今天早上声音有点哑哈，那个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一起来看新移民手册的第四次。那我们今天好像会内容会比较多哈，如果你在家里面有读这个新移民手册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如果你上一次有上过不在一样的课程的人，那我们就会看见说不在一样课程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的内容，今天我们也会在这堂课里面聆听神的声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那么所以虽然页数很多，可是我想那个里面很多的信息我们可以比较简短的来分享。那我们上个星期呢特别提到说讲到这个世界的国度新颖的国度，我们进了神的国度以后有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中间的一个差距哈。那我们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呢，我们的身份在神的面前，特别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什么？神的仆人，对不对？好，我们是儿女的身份，也是仆人的身份。那么在这个国度里面，既然是儿女又是仆人的身份，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这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生活，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耶稣基督那个仆人的样式，仆人的心态来服侍。那么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有一个管道进入神的国度啊。那么进入这个神国度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来看几节的经文哈。那我们进入神国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进入这个神国度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哈，我想我们大家要特别来念一下，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节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在这里给我们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受了圣灵是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进入神国度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认识神，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口里从心里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这个人进入神的国度是听信福音，是圣灵把神的心意，是圣灵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神的国度都是圣灵的工作，阿们。好，所以我们是什么？是靠圣灵来入门，我们是靠着圣灵，是领受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听福音，可以畏罪畏义畏审判责备自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怎么还靠肉身来成全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从圣灵进入神的国度，照理说进入神的国度，我既然靠圣灵入门，我就应该靠圣灵而活，我就应该靠圣灵而生，我就应该靠圣灵而行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会讲到世界的国度，讲到新的国度，讲到旧有的国度，讲到新颖的国度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新的里面，可是我们 很坦白的说，我们现在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我们却常常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捆绑，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想做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讲的坦白一点，我们还是什么？天天都活在肉体里面，对不对？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我们有今生的骄傲，我们有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就特别问我们说：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我应该靠圣灵来活，我怎么还老是靠我们肉身来活？所以这个新移民手册就要帮助我们，我们要看见说，既然我们已经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我就要学习要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17节，请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哦，这也可能是保罗的另外一个叹息哈。保罗常说什么？说啊，我什么？我想做的我做不到，做的什么？我反倒去做啊。我们常常有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我每天生活里面我们一定都有这样的情况。我想要顺着圣灵而行。可是呢，我却靠着肉体而活。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想到，在这节经文里面就讲到，我们顺着圣灵而行。那么，加拉太书就给我们举一个，就举好像讲了一个例子，就说好像像我们撒种一样啊。我们今天应该是在圣灵里面，我要靠着圣灵来撒种，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常常靠着肉体来撒种？所以，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肉体跟情欲两个是彼此相争的。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这节的问啊，在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1节里面哈，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的。第5章16节到21节里面，他这里说哈，他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我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哈。然后呢，讲到情欲跟圣灵两个是相争，情欲跟圣灵两个是相为敌的。那么，我们到底是顺着情欲撒种？还是圣灵来撒种，那么这个情欲与圣灵来相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提到情欲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我们会把情欲看为是什么？我们感觉情欲就是跟我们的性有关系，所以我们一讲到情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哇，这个情欲就是性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可能没有情欲的问题哈。说有人有啊，也表面上到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看到情欲跟圣灵相争的时候，情欲不是只限定在性的方面，叫做情欲哈。我们看圣经上讲到，情欲不单单是性欲，乃是与什么肉体有关的，都叫做情欲，与肉体有关的。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我们。靠圣灵入门，怎么还靠着肉体行事呢？我怎么还靠着肉体来撒种呢？那么，因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几个步骤啊。我们看到情欲里面有包括性欲，那么所以在加拉太书这里提到的性欲，就看到什么？特别讲到有奸淫、有污秽、有邪荡的事情，这叫做性欲。哈，那我们看到。在这新国度移民里面，我们特别提到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你知道，黑暗的权势也是情欲，黑暗的权势。那么，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呢，包括什么？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有拜偶像的、行邪术的、异端，这都是什么？黑暗权势。这个黑暗的权势也是什么？也是肉体，也是情欲。好，那我们还看到什么？人心理的状况， 人心理的状况，出于肉体的心理的状况，我们有仇恨，我们有纷争，我们有嫉妒，哈，有恼怒、恼怒，这些什么也都是什么，都是属于情欲的事情。这是我们心里面，我们会嫉妒别人，我们仇恨别人，我们跟别人有增进，我们里面发怒气，这个也是心理的状态。还有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出于情欲的肉体里面，人际关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会有结党的，会有纷争的，是不是？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属于肉体里面啊。还有生活形态，生活形态里面有醉酒的，有荒宴的啊，party 这些哈，这些也是什么？这些也是属于情欲的。所以，我们光是从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21节里面。我们就看见，把我们进入神国度里面，我们有的状况，我们有的这种需要去面对的，我们需要去征战得胜的，我们需要去拒绝的，我们需要去弃绝的东西，都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顺圣灵撒种，什么叫做顺着什么肉体来撒种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顺着圣灵去撒种的时候，我们要靠着圣灵而生，我们要靠着圣灵而活，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面对一件情况，我们需要先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啊。那么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我有没有在圣灵的里面？我靠圣灵入门，我有没有在圣灵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今天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与圣灵中间的关系，就像在这个课本上里面特别提到的，如果我里面是靠圣灵入门，我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我们应该跟圣灵的关系可能会有这四种的现象。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抗拒圣灵，圣灵要对我们说话，圣灵要什么时候？我们抗拒圣灵，我们不愿意去跟圣灵来合作啊。那我们抗拒圣灵，就好像在这个课本里面说，我们会拒绝去跟随圣灵的引导哈。那么这个是抗拒圣灵。那么或者呢，我们还会怎么样？叫圣灵来担忧哈。那么叫圣灵担忧的事情非常的多。刚才我们讲到，所有属情欲的事情都会什么让圣灵来为我们担忧。那么圣灵来为我们担忧的时候呢，特别在以弗所书哈，特别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有这么一句话，跟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我们看见第30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来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靠圣灵入门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印在哪里？上过不再一样课程的人，印记印在哪里？印在我们的心里，还印在什么？我们的额头上。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印记，圣灵。身上有印记，但是神的话语说，我们有印记的人，我们不要叫圣灵为我们来担忧。那哪些事情圣灵会为担忧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苦读啦、怨恨啦、毁谤啦、这个恼恨呐、哈、嫉妒啊、纷争，这些都是什么？圣灵会为我们来担忧，这些是在情欲的事情。好，那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节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哈，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我们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哈，我们今天想要像小孩子一样。撒娇一下，耍赖一下，我们会什么消灭圣灵的感动？哈，比方圣灵说：“哎，早上6点钟起床，先来敬拜一下。哎呦，这个 这个床太舒服了啊，消灭圣灵的感动啊。那么圣灵感动我们说，哇，最近来学习一下那个分派，分定禁食的日子哦。那个进食也太难了哦，那所以我们会什么？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甚至有的时候，圣灵也许会提醒我们说，哎，你今天去跟某某人哈，跟他说一个sorry 哈，我们不愿意哈，那个我这次去那个乔治亚的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也蛮高兴的，就不但在那个教会里面有服侍哈。那个，哎呀，我就突然才发现说，我的阿姨姨父住在 Georgia Atlanta，所以我这次去他们那里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见面啊，十几年都没有见面了，所以我就很高兴跟我的姨丈阿姨跟他们见面。那我们那天在分享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很感谢神，我最近哈，一段日子哈，从去年，那个一直有，就是说常常会有一个信息在我的里面，那个信息呢，就是登山见神的面哈，所以我在姐妹特会里面的时候有分享，我在祷告会里面的时候有分享，那我这次去他们教会的时候也跟他们有分享这一方面的信息。那其中有一篇信息就是要登山去见神面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八福山哈，因为我有一个系列全部跟山有关系的，所以我就讲到八福山，我就提到说我们去八福山的时候呢。当年主耶稣是上了山，门徒就跟着他上了山，在八福山，耶稣就教训他们啊。教训他们的时候，耶稣的教训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教训啊，一个是什么？就是八福。所以我们讲到说啊，谦卑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等等。我们看到有八福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山上的教训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主导文，对不对？哈，所以主耶稣在那个山上是一个是八福，一个是主导文，这是两篇最重要的信息。那么因此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现在就很多次我都把八福跟主导文放在一起。哈，我们神要我们有八福，但我怎么样这个八福可以行得出来？我可以运用得出来呢？我是要靠祷告，靠主导文来祷告。所以呢，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拼在一起。哈，然后呢，哎，我居然发现我的姨父哈，他写一本书，主导文与八福。哎呀，我说神啊，怎么这么奇妙？他写一本，我说你怎么会写一个主导文跟八福哈？我就觉得这样，他就跟我讲，他说啊，他说啊，他怎么样被神感动的？他说就是有一天啊，我的姨父跟我的阿姨他们两个吵架哈，他说吵架的时候呢，谁都不肯说sorry 哈，没有一个人愿意说 sorry，那么他都不愿意说 sorry 呢，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已经他说已经三四天过去了，两个人都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 sorry，所以我的姨父说那一天圣灵就在他的里面感动他说哈，说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嘛哈，所以他这样一想呢，他就觉得说他好像应该要去说 sorry，但是这个面子拉不下来呀，所以他就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那你帮助我怎么样可以把我的面子拿下来？他说神的灵就感动他说用主导文来祷告，所以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说我主导文都是会背的哈，会背主导文。他说我好像没有真正用主导依据主导文用这个主导文来祷告，所以他说当他那一天开始用主导文的每一句祷告文来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在他里面大大的工作，所以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可以先说 sorry 了，哈利路亚。所以我就很感谢神哦。我这次听到我的讲后，他现在就跟我说，他现在有他另外一个系列，他什么东西都跟主导文连在一起。哇，他写了16本书哈。那我说，那你这个就变成应该算是神学院的教科书了。所以他说，大概下个月 月这个16本会，它已经有什么 blog 上面有发布，不过它大概下个月可以变成16个都可以出来在 Amazon 上面。哦，我听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那我就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有圣灵印记的人哈，但是我们常常让什么让圣灵来为我们担忧，所以我真的需要圣灵的工作帮助我，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在圣灵里面顺着圣灵而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来为我们担忧，不要来抗拒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来说话，阿门。好，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这里提到，不要抗拒啊，不要叫圣灵担忧，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此，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非常需要被圣灵来充满。如果没有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非常容易靠肉体来行事。如果圣灵没有在我的里面是充满的，我为什么？我一直会在挣扎当中，因为一半可能想要做圣灵要我做的事情，另外一半我还是想要用肉体来行事。所以在这本书上面，他就特别讲到一个杯子里面，一个杯子里面有水，你到底是一半的水是被圣灵来充满呢，还是你另一半你是空的啊？那么因此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那在神的国度里面，当我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一定愿意像做耶稣所要做的事情，我一定愿意耶稣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成为更加的真实啊。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一个生命，其实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仆人的生命，就是一个仆人的生活的方式啊。那么，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个仆人的样式就有这三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被装备，我们可以起来服侍，也是这一次我们对今天这个课本上讲到仆人的生活我们要能够按照耶稣的那个仆人的形象来服侍，那就是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是需要来运用圣灵的恩赐。第三方面，我就是要需要聆听圣灵的声音。好，那我们先讲到被圣灵充满。那么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让自己圣灵充满，我们都是怎么被动式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以是圣灵要充满在我们里面，是神要将圣灵贯穿在我们里面，浇灌在我们里面啊！我需要被圣灵充满，但是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呢？三个来求领受啊！那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这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来喝。所以，我们看到，首先，我们想要被圣灵充满，我必须要感受到我渴，而且我愿意来到哪里呢？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可以到我来喝，信我的人啊，要相信。好，你不是来到主面前，你不信，你也很难得着。但是这里说到，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不是死水，不是黑水，是什么？是活水。圣灵的工作是活的啊，活水，活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来，我们要信。圣经上说，我们来到主面前，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信的人要什么？领受圣灵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要来，我们要渴慕，要求来的时候，带着渴慕的心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向他求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领受圣灵的工作。那么， 求的这个部分，我们特别看一下《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3节。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什么求他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天父极其愿意把圣灵赏赐给每一个求他的人啊！而且说这是什么？这是好东西，所以你不要害怕哈。有些人那个以前在传统教会里面，很多人都很怕圣灵。他说：“哦，一求圣灵来，那邪灵来了怎么办？”不会的，你是什么？我们求圣灵，因为这是好东西，天父愿意给我们啊。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些人很想被，我们那些人都在求圣灵充满，怎么有邪灵在他们中间啊？不是你求圣灵，邪灵跑进来，是你本来身上就有黑暗的权势，就有邪灵的工作。圣灵工作不强的时候，邪灵不出来，因为邪灵喜欢怎么样？他喜欢躲起来，邪灵喜欢寄居、寄附在一个东西、一个人、一个动物、一个什么上。所以今天如果圣灵工作的时候，邪灵舒服得很嘞，他才不要跑出来哈、哦。那么，但是圣灵工作很强的时候，邪灵不舒服了，所以他怎么他会啊会显现呐、啊？他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情况的一些的发生。所以，感谢主，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哈。哦我们愿意求，我们愿意来领受圣灵，可以充满在我们里面。哈，感谢赞美主。顺便讲一下，这里说到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为什么尚未有得到荣耀？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经过死，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在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说什么？他得着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我们去求，我们去领受的时候，圣灵要赏赐下来。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就提到，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特别跟那些门徒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你们得着父所应许的，就是这一段话里面所记载。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他要把圣灵赏赐给我们。”好，那么这个件事情一定是要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才会浇灌下来，圣灵才会永远与我们同住，我们才是现在我们课程里面讲到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洗礼，我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恩赐来服侍。啊，那这个都有地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说。说到什么？《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啊，不晓得大家这些经文会不会背啊？《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被圣灵充满，是得着能力。耶稣升天以后，我们可以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得着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见证是什么？是要传福音到地极的见证。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好，那我们再接下去看到，我们不但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要怎么样？运用圣灵的恩赐，运用圣灵的恩赐啊。那当我们提到这个运用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要在这里也特别解释一下哈。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第7节里面特别讲到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那还有讲了一些，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他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不明白，我就运用不出来，我就不只知道要怎么样来使用圣灵的恩赐。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哈，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提到恩赐的时候，都是提到恩赐，论到属灵的恩赐。可是我们看见这个恩赐的来源不同，一个提到圣灵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提到恩赐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圣父也会把恩赐赏给人，圣子也会把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这个圣灵恩赐的来源，从圣父来的，又从圣灵来的大家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脑海里面。特别提到恩赐好，然后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那么，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从圣父而来的恩赐，基本上从圣父而来的恩赐，我们叫做才干，我们叫做才干啊。所以这一个才干，那我们从两节经文里面可以看一下，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上头来的，从哪里来呢？众光之父，众光之父就是谁？就是父神天父。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么，还有一些经文我没有列在，可是我们从马太福音是，我们特别提到，在神的天国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上个礼拜我们也有提到，有提到仆人，有提到儿子，提到什么？对，我们提到管家的时候，讲到说，有一个主人要出去的时候，他就把什么东西分给。给那个管家，那个管家给他什么？3000两的，5000两的，2000两的，还有什么1000两的？那么这个5000、2000、1000都是什么？就是你的才干了，就是才干。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从天父而来的恩赐，基本上就是你的才干，你与生所俱来的才干。那么，因此在罗马书12章第3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不要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啊。所以今天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神所给我们的才干，有喜欢跳舞，有一些喜欢画图啊，有一些喜欢这个帮助别人有一些人喜欢这个弹。您好，有一些数学非常的好，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所谓的才干。那有一些跑步很厉害所以什么？有一些很会 cooking 很喜欢 cooking 哇。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是从天父而来的恩赐。那我们再看一下，从圣灵而来的恩赐，通常我们把这个称为是属灵的恩赐那么这个属灵恩赐呢，是每一个人都有，弟兄姊妹，你以为才干每个人都有个人，可是神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恩赐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圣灵随己意将恩赐分给人，赏给人，显在个人的身上，说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所给的恩赐。那么通常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我们把它分类分为什么？有9种，记住圣灵的恩赐几种？好，那再问你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几种？感谢主都记得所以恩赐有9种，果子也什么？有9种要记住。那么，所以这9种恩赐是从圣灵来的。那么，这个圣灵所给的恩赐，基本上来讲，通常是我们已经有的。我们已经有的是才干， 圣灵给的是我们原来没有的啊，但是感谢主，就好像这本里面讲到，圣灵把恩赐给我们的时候呢，会按照我们的个性，会按照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认识、认知，把他的恩赐赏给人啊。那昨天我们有一个区牧退休会，区牧退休会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最后有个 panel discussion，就是有5个区牧都坐在讲台上面哈。那个时候呢，曾牧师一个问题说，假如今天耶稣在我们中啊，说我要给你3个愿望，你要什么？就哇，这5个牧就在回答，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基本上这区牧，好像是4个区牧都提到。他们想要什么恩赐呢？他们想要医病的恩赐。4个区牧都提到他们想要医病的恩赐。我昨天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这4个区牧都提到说，有人就说哦，因为他在牧养群羊的时候，看到有太多的痛苦，有太多的疾病，他在为他们祷告，所以希望有这个有恩赐可以去帮助，可以去服侍。那基本上5个有4个都说需要这个恩赐，那我就很感恩你。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渴慕哈，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我们所期盼的东西是我现在没有的，但是圣灵按照心意分给人的时候，到你所想要的、你所祈求的、你所渴慕的去分给你哈。那我以前有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说，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在那个特会里面呢，那个讲员就在上面呼召说，你希望得到这个医病的恩赐的人，你就到前面来。哇，我们就很多人到前面去。那我这个人是。我感谢主，我每次说靠圣灵入门，我就很高兴。我说不要靠肉身行事啊，所以基本上我在圣灵的这个领域里面服侍或者得着的时候，我比较我没有什么那种很奇怪，让人家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什么是倒在地上有啦哈，不会什么主导啦，一些怪异的情况啊，从地上弹起来这些情况我是没有的，所以我就还蛮感谢主的。那但是呢，我就很怕每一次讲员呢、为我祷告的时候，我都祷不下去怎么办啊？祷不下去，所以那一次我就站在前面要等着那个讲员为我们祷告，要把医病的恩赐分赐时候，我就在那里担心说祷不下去怎么办？祷不下去怎么办？忽然我就听到那个讲员在台上说：“哈，他说你们今天站在那，祈求你们的，其实你可以求一个 package，求一个 package。换句话说，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不是你只有一个恩赐，你可以求。当时就。”那个地方，我就把我心里所盼望的 package，我就跟神呼求，我求医病的恩赐，我求信心的恩赐，我求智慧，那个知识言语的恩赐，我求这3个恩赐。那么别人都不知道啊，这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跟求。我求完了以后，那个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来为我们整个的 group，我们那次我从教会带了20几个人。去参加那个聚会，那20几个人，他就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恩赐分给你。”他分第一的恩赐，他也的恩赐分给你啊。那一天分这个恩赐给我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因为他是走到我前面来，跪在我的前面，用他的手摸着我。智的言语的恩赐分给你，你要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这个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每次想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就很特别的感动啊！我就相信说，这个样子我们得着恩赐，不是为了彰显自己，乃是要什么更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第二个，他说我要把信心的恩赐分给你。3次跟我说，我要把信心的恩赐分给你。 他每一次讲的时候，我就往后退。哎呀，我也很感谢主，很难有这种表象的人哈。所以第二次，新的恩赐分给我；第三次，他说我要把医病的恩赐分给你。他就从他自己的手上，身上拿膏油，在我的手的两个掌心当中画了十字架，用膏油涂抹。他说我把医病的恩赐分给你。你知道，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真的在神面前敬畏神，感动。我说：“主啊，我刚才向你要的healing package 就是这三样。”神就透过这一个讲员，他把恩赐分给我，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从圣灵而来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几亿分给我们个人，但是也会什么？按照你的心愿，按照你的渴望。看到你在神面前的呼求，神会给你。那么圣经上也说，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要运用恩赐来服侍的时候，你不要去限制神，也不要去限制你自己，觉得我有一个恩赐就够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不要以一个就满足了。我们一个，我们要操练，让他熟练。我们还可以求什么？更多的恩赐啊！为了是要造就教会。阿门。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看啊，讲到恩赐的时候，除了讲到圣灵所给的恩赐以外，我们也要有从圣子耶稣基督而来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呢？以弗所书第4章7到12节的地方说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特别提到什么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他赐的耶稣基督所赐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从圣子耶稣基督而来的恩赐，就叫做职务，或者我们就叫做 ministry，就是我们所讲的五重职事啊。这是职务。那么，这一个职务里面，特别要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什么？今天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运用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恩赐有三种来源：才干从天父而来啊，恩赐从圣灵而来，职务是从耶稣而来。而这些什么？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三个不会打架的哈，所以你得到这恩赐的时候，你不管在哪一个里面，一定都看到什么？这三方面的恩赐从圣灵而来的，都是什么？可以一起做，可以一起的配搭哈。那么不但是如此，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恩赐，不有？但是今天我们都是在什么？建造基督的身体，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在恩赐里面是彼此的配搭哈。今天我的恩赐要跟大伟的恩赐配搭，我的恩赐要跟 IT 的同工的恩赐配搭，我的恩赐要跟 Rachel 的恩赐配搭，我的恩赐要跟医治团队的祷告团队人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是要彼此配搭的，哈利路亚哈。那么，因此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我这里说运用恩赐的小贴士哈，小 tips 小贴士是不是这样写啊？第一个，圣灵随己意将恩赐分给人，所以你今天要说我有恩赐，一个人说一次，我有恩赐啊，圣灵分给个人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哈，感谢主，感谢神给我们恩赐。第二个呢，我们看见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不只是有一个哦，你可以求 package 哦，好，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好，第三个是最非常重要的，恩赐是要以什么爱为根基的啊？所以在 这个书上他一直提到什么？阿嘎贝的爱，阿嘎贝的爱，要以爱为根基。如果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哈，13章，《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1节哈，请大家回家把这一段经文再读一次哈，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我们啊，今天一讲好兴奋啊，每个人不止一个恩赐，还可以求更多的恩赐哈，所以我们可能很注意力会集中在什么？我要求这恩赐，我要求恩赐。但是求恩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要以爱为根基。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从第1节他就开始说了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都是什么恩赐里面？你有方言的恩赐啊，你有这个天使的话语，你有方言的恩赐，但是没有爱就成了什么明的锣响的靶一样啊。如果我有先知讲道之能，很多人都希望我有先知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爱，哈，也是怎么样，也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一段，我们常常说《哥林多十三》讲到爱，对不对？哈，但是爱跟恩赐很有关系的。如果我的恩赐没有爱，没有一个恩赐是有用的，每次都等于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的恩赐里面一定需要什么？有需要爱。所以这个爱是根基，每一个恩赐都需要爱。那有些人说哈，那我这一节经文提过很多次哈，就是特别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都了解哈。可是很多人说哈啊，如果问你恩赐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因为哥林多这里也说我们要求那什么更大的恩赐。好，这一问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在那个这个叫什么领袖学校，每一次考这题考试的时候，90%人答案都是错。怎么呢？我问个问题。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好，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最大恩赐是爱啊！每个人都说对，90%的人都说对。我告诉你，最大的恩赐不是爱，爱不是恩赐，所有的恩赐都需要有爱，这个恩赐才能成为最大的，了解吗？所以下次如果考试的时候你要记住哈，最大的恩赐不是爱。最大的是爱，可是爱不是恩赐，是所有恩赐里面的 foundation 根基。你恩赐没有爱，这个恩赐没有用，不可能会成为最大的恩赐。你的恩赐里面要加上爱，才可能成为最大的恩赐。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我解释很多次，一定大家要明白。我就不懂为什么常常这题很多人都答错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看到说，所有的恩赐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爱啊，都需要爱。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是要把恩赐可以分出去的哈，弟兄姊妹，恩赐是可以分出去的。那么，在这个圣经上面，特别他有举例到这个，举例到这个亚拿尼亚，为使徒保罗祷告。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名字还叫扫罗，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神的恩赐就透过他传递到保罗的身上。但是呢，我想请大家看罗马书第1章，哈，罗马书第1章的第11节，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1章11节，哈，他说，这是保罗所说的啊，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他很想快快的见到这些弟兄姊妹，因为在他心里，他很急迫的要什么，把些属灵的恩赐 分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说恩赐可以分的哈。所以我刚刚有提到那位牧师为我祷告，他把三个恩赐分给我。同样，今天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我们也可以什么让恩赐可以分出去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赐不一样哈，但是我都可以什么把恩赐分出去。这是圣经上面教导我们的，也是保罗所说的。那为什么我可以把恩赐分出去呢？这也是再一次看到我们新移民手册这里讲到的。我们彼此什么？我们彼此相顾，我们彼此建造，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彼此的一起，让基督的身体可以更加的被成长建造起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活，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这个群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组哈。我们叫生命和灵粮堂，我们是以小组为基础的。那么，因此我们要把恩赐分出去。那我非常鼓励哈。我们要在小组中间操练，好，比方说，等一下我们分享的时候，不管你两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哈，你在一组的时候，每一个人可以分享一下，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身上的恩赐是什么？你把它说出来，不管是从天父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或者是从耶稣所来的，你把这个恩赐是什么？每一个人把它分出来，分享出来，你会发现可能不一样。两个人或四个人啊，我等一下，大家可以分组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们两个分享的恩赐都不一样哈，那你是什么？刚好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哈，分恩赐的时候。我就把我身上恩赐分给你呀，你分给我啊，哈，对不对？那当然了，你分的不是说你分给他，他就啊不可，说不定神给他的不是你分给他的那一个哈。但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在小组里面运行。那今天因为我，可是你在小组里面可能8个人啊。可能10个人了哈，那我们知道，我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比方8个人或10个人，我们大家一起手牵手，我们一起祷告。我手牵手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现在开始分恩赐。那你可以在心里说，我医治恩赐分出去，我信心的恩赐分出去。那个人就说，我什么恩赐分出去？你这样一圈回来，就发现哈。每一个人，你都可以什么？你都会领受到别人所分的恩赐。那如果是你心里想要的，是神要给你的那个恩赐，你就会得着了嘛，哈。但是得着以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操练。你如果不操练的话，这个恩赐就是啊。所以，我们恩赐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操练。哎呀，我最近很感动、很高兴的事情，就是刘牧师跟我说啊，他说啊。他说：“哎呀，我发现啊，你身上医病的恩赐啊，是很实在的、很真实的哈、啊，是医病的恩赐是很强的。哎呦，我听了很高兴啊。那我这样讲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就发现哈、啊，我从第一天开始学习领受医病恩赐，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操练啊。”我一直都在操练，那么所以会什么呀？会比较明显一点，好像做的时候也比较纯熟一点啊。那么但是你说啊，我好高兴，我今天得到医病恩赐，你都不去为别人祷告，那个恩赐什么就不会进步啊，不会进步，也不能够灵活运用，也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叫做运用恩赐。所以既然要运用恩赐，就是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去做嘛。一定要去做，阿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多的运用。那运用的时候，在很多人面前，你不敢做啊，你也不知道你的恩赐真的运用的时候有没有效果啊。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在小组里面操练啊，在小组里面操练。我们今天来操练一下，比方说恩赐分出去，那医病的恩赐我分出去。在这里，我们就学习为别人什么医病祷告嘛，哈，医病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什么，你手按病就好了，所以我们的手就很重要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手伸出去，按手在别人身上，为别人来祷告啊，弟兄，给 你把手伸出去的时候，你常常会想到说，哎呀，我把我手伸，万一那个没好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要怪，不要什么 worry，这个人病有没有好？你要心里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叫做小基督嘛，对不对？所以，这生命要传递出去的哦，耶稣的，那你先哈，我们先在那个小组里面，或者我们今天在班上，每一个人先举起你的手来哈，你就先为你的手祷告，主啊，感谢你，这双手是耶稣的手啊，这双手是耶稣的手哈，所以你就为你的手来感谢主，说这是什么？耶稣的手。那你双手是耶稣的手的时候，那个压力重担就不在你身上，在什么？就交给耶稣了，这是耶稣的手嘛，哈，所以呢，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我把手放在，他说这个姐妹来，你示范一下，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有没
我这边好不舒服，
有？
对，不好意思。
OK，他这里不舒服哈，那我举一下小例子，那我把手放在他身上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哈。他是这里不舒服，OK，好，好，我就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你，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好，伸出耶稣的手，按手在他身上，所以是什么？是交给主了嘛？因为主的手嘛，啊，然后说，那我的手按手在他身上，那我就宣告什么？主啊，这是你的手。这是你的手，所以我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我就没有重担跟压力啦。因为这是什么？耶稣的手，是耶稣的手按手在他身上。那我们今天是顺服，愿意把手按到他身上的时候，是我领受了耶稣所说的什么？信的人手按病人，病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是耶稣的手，也是我的手，但是我是顺服在圣灵的里面，领受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领受了神所给我们的工作。那么因此呢，我们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这就叫做恩赐的运用。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亲爱的主，我把这位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现在说她的她的腰部、她的腿部非常的疼痛，主啊。答应你，不但按手在他身上，你使他的肌肉、他的骨头、他的韧带，现在都能够强壮起来。奉主耶稣的名，哦，主来宣告，耶稣的名是医治的名，耶稣的名是大过他的疼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就让这样子的一个疼痛在他身上，要一个一个的退去。奉耶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什么？我们就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运用，来为别人祷告。哈，哈利路亚。那么，那我们不但是提到，我们要运用这个恩赐，在这个服侍里面，哈，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运用圣灵的恩赐，运用神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还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一定要学习去聆听神的声音，聆听神的声音。如果我能够听懂神的声音，我能够聆听神的声音，能够明白神的声音的时候，我才能怎么样？我才能在运用恩赐的时候，更加的可以彼此的配搭，更加的能够与神的心意来相通。阿门。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看哈，当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哈，那非常宝贵的，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是叫什么样呢？我们首先我们就是要看到，那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当我们要去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个要聆听神的声音，我也必须要建立一个聆听室，哈，建立一个聆听室呢，很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聆听室，哈，我们要去到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以内心顺服神，所以我需要在我的心里面去建立一个聆听室。那很奇妙的。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哈，神常常是什么？ 心来说话，对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说话，对我们来讲话。那么，这一个建立这个聆听室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就好像亚哈，他在那个躲在山洞里面的时候，神对以利亚说：“你要离开这个山洞出来。”到我的面前来，以利亚都没有出来哦，他在山洞里面。那么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就在神面前说，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以利亚说：“哦，我为你大发热心啊，现在又有人要来杀我哈。”所以一方面怎么样，很自傲的说为神发热心，另一方面。也很自怜的啊，我这样子服侍主啊，别人都离弃你，你还有人要来寻索我的命，所以这是当时以利亚的情况。那么神在那里呼喊他的时候呢，第一次神后来就跟他说，你就出来。那以利亚没做哈，那因此什么，在他面前狂风大作。地震啊，火灾哈，所有的这些的现象都发生了，但是什么？他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是什么？不是在这些环境狂风大作的里面听见的，是火后那微小的声音是在他所对他所说的。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当这个微小的声音在他里面对他说话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聆听室，是要让我的心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用我的心思意念，用我的心去体会神所要说的话语，去体会神所要说的事情，去与神来配合，去回应。哈，因为我们其实你说。这个心就是什么？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魂啊，心就是我们的魂。这个心的这个魂里面，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的意志，包括你的思想，这个叫做心，这就是我们魂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说，我要在我的心里面，我的内心去建立一个聆听室的时候，是要在你的魂，是在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意。至你的情感里面有这一个聆听室，去聆听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哈。所以，我们建立聆听室，看见的一是内心，那当然还有实体的。我们实体聚会啊，什么什么啊，实体我也需要有个聆听室。那主耶稣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哈。我这里面，路加福音这边几个，你其实课本上也有写哈，这几节经文都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在什么？他在晚上的时候到旷野的地方去跟神祷告啊，去跟神沟通。主耶稣在什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跟神来祷告，好，这个是什么？这是耶稣的聆听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他在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他到山上去跟神祷告，来拣选这些门徒。所以这个聆听室是什么？其实聆听室就是你需要去花一个时间，去建立一个在你内心。或者你一个实体的地方，可以与神沟通的地方，哈，这一定是需要有时间啊，不可能没有时间的，一定需要什么？要有时间，哈。那么第二个呢，聆听神声音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课本有一句话，聆听室里有圣经，哎呀，这太好了。很多人聆听哈，我听神讲话好了，圣经放得很远。我前一阵子我跟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说我都有祷告了哈，我都有祷告要聆听神的声音。然后后来自己跟我说，我已经好久没有读圣经了。我说这样你不行，这个不叫聆听神的声音哈，这是什么？是自己的声音。你聆听神声音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你的聆听室里面有圣经，有圣经。换句话说，一定要透过神的话语。是透过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教什么 教大家要导读圣经，好，听见神的声音。刘牧师也常常说哈，你不要一天到晚去问那个什么虚无缥缈，神的旨意怎么样？圣经已经把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圣经就是你的百科全书哈。所以，我们什么要用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会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话。所以我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一定要有圣经哈。我自己在服侍当中，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在遇见一个新的事工，遇见一件新的事情，哈，如果我没有神的话语，我基本上我不敢做耶。我一定要有上帝的话语，我聆听到神的心意以后，有神的话语说 yes 的时候，我才会走下一步。这叫，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在聆听室里面去听听看啊，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看神给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启示，哈，哈利路亚。那么，所以鼓励哈，我们弟兄姊妹两个一起也可以怎么样，用导读的方式，因为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哈。那么不但是我们这个聆听是聆听神声音的时候，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我们说话，还有什么？神会透过他圣灵的跟启示来我们说话。那么其实这都跟神的话语也有关系的哈。那我们常常说哈。有没有听过？我们在讲神话语的时候，很多人说神的话语是 logos，有没有哈？是神的道，神的logos。但是呢，今天如果有圣灵来引导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今天神就是用这一节经文说话，特别的感动。那个 logos 就变成什么？就变成 rhema 了啊！这是什么？透过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一个 logos 成为一个 rhema 是圣灵的引导，是圣灵的启示，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说圣灵要光照我们，这就是圣灵光照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的有感动。这是什么？这就是从 logos 变成 rhema，这是在圣灵的引导跟启示。那么，神的话语也跟我们说哈。那这也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人说什么？圣灵要帮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来，想起主所说的话。哈利路亚！哈，好，那我们在聆听神声音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什么？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来听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一件事情祷告，或为一个人祷告，或为一个疾病祷告，或者为一个我们前天昨天在区牧会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区牧就分享说，他说他祷告的时候就跟神祷告说，办身份哈，他的已经十几年身份的事情都没有拿到，他说他小组里面为每一个人祷告，别人都抽签哈，每一个人都抽到了，他说他这个小组长，怎么自己的需要10年了都没有？你知道这种时候怎么？你真的会觉得神啊，你公不公平啊？你神啊，你有没有听见我的祷告？怎么心里面？但是他说什么？他就一次一次在神的面前，就是持续的祷告，要看见神所做工作。他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经历到很多神的更新，神的带领，哈。我昨天也是非常的感动，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什么？持续的祷告，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你的心意在哪里？聆听到神你要所对我所说的话，那么因此就鼓励你需要有个聆听式的日记，哈，聆听式的笔记本或者是日记，那么你就可以把你今天在神面前啊，如果你每一天写，你一个礼拜写一次也可以哈，就是你每一次就要做一点记录啦，记录今天圣经神透过哪一节的经文对我说话，今天圣灵怎么来引导我，可以更加的明白受到光照，或者我已经祷告已经很久了，我已经祷告5年了，我已经祷告5天了，我已经祷告5个星期了。那是不是我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神也对我说话？你知道，如果我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日记本，你就会发现神，你每一次都有记录的时候，你到时候成就的时候，你一翻开你的日记本，你发现全都是连贯在一起的。神有时候透过他的话语，神有时候透过环境，神有时候透过圣灵的工作，有时候透过我们不住的祷告，让这个什么整件的事情可以更加的清楚，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有个聆听式的日记，哈。那么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要聆听神的声音，这神的声音到底有怎么样子的特别呢？我们翻到课本68页，68页，课本的68页里面，有提到，哈，68页里面说神声音有什么特别呢？神的声音有什么特别？神的声音里面啊，第一个他提到，你能感觉到这声音是发自你内心的深处吗？而非你个人的想法。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每当你对某人说"我爱你"时，你也知道的思想的，对吗？圣灵的启示通常不是你主动想出来的，好，那这个声音呢，很自然的浮现在你脑海里，不需要煞费心思去挖掘。那么，也会启示你一个特别的消息，你能感觉到所领受的字句和你本身惯用的不同，并且会令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那么，所以这个那声音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你在内心。刚刚我们说，你内心需要有什么？有个聆听室。所以这个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从你的心思意念，从你的里面去感受到内心的深处，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感谢主，神会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好，有时候你想一想，哎呀，你那个，好像你说很奇妙，你说，哎，我今天祷告，好像我话还没说出来，怎么神就已经应允了？好，什么？透过我们心思意念，已经对我们来说话。那么圣灵呢？圣灵会启示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然一下子，你会觉得，哎，今天怎么有好像有一个特别的感动？那是什么？出于圣灵的哈。那还有呢？这一个那时候我们圣灵，这个神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会按照我们，我要说啊，到我们平常常常的一个方式，平常惯用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对我而言，我最喜欢的就是要有圣经，所以我对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常常对我说话。啊，这个是一个惯用的方式，但是呢，神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还会用一个什么很特别的方式，就是不是你惯用的方式。比方说，我每一次都是读圣经里面看到神有对我说话，但是今天神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啊，所以永远不要限制神要怎么样对我们说，对我们工作。这个特别方式，可能我忽然有个意象，我从这个意象里面，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是神在对我说话哈。那我就记得说，那个虽然这样子的意象不多，但是呢，神会透过意象来对我说话，我就知道这是出于神哈。我记得我可能有在这里有分享过，就是神就是感动我要一个人祷告，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连名字什么我常常都叫不出来哈，但是神要我为那个人，意象里面就看到我在为你祷告，然后我就清醒过来，哎呀，我就说奇怪了，这个人我好久都没有，都名字都叫不太出来，怎么会这样？我就觉得很奇妙，很奇怪，我就跟神祷告，我跟神祷告以后呢，一个礼拜过去了，第二个礼拜开车的时候又看到这个意象，看到说我在为那个人祷告，看到2次了。那我就觉得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情况呢？第三个礼拜，神又我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开车为别的，而且是在为别的事情祷告的时候，又看到这个异象，神要我为这个人祷告，我就心里纳闷，然后后来就鼓足了勇气打电话给这个人，我就 那接的电话，他先生就跟我说啊，讲就他啊，他说我去叫我的太太，我就在电话里面跟那位姊妹说，我连续3个礼拜都在异象里面看见你，哈，那么神要我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是我需要为你祷告的。那这个姊妹也没说话，就 silent 啊一片。然后后来我就为她祷告，为她祷告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她基本上没怎么说，都没讲。那祷告完了以后，到礼拜天，在教会里面，这位姐妹的先生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说刘师母，谢谢你那天打电话给我太太哈。他说：“因为我太太最近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非常 depressed，她觉得神，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的呼求？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有没有关心我？”他说：“你就他说，所以他说那一天你打电话给我太太的时候，我太太不说不出话来，她一直哭，因为她等啊，谢谢你还记。”我感谢主，我就说像类似这样的情况，这不是我平常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是出于圣灵特别的一个启示的时候，你会很快的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不限制神的工作啊，灵神的声音，神会按照我们平常的方式，神也会什么透很特别的方式。那聆听神声音的时候，顺服还有平安就是很重要哈。我今天听见神对我说话，那我心中有平安，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我虽然不太了解，我可以多次来到神面前继续的祷告啊。那还有神对我说话最重要的就是听了就要去行，所以是什么？就是我要开始行动的时候，求神祝福我们。好，接下去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在每一个你的小组或者2、3个人一个小组，4个人一个小组也可以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个人的恩赐是怎么样，还有你现在在聆听神声音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啊？最大的难处是什么？那是不是你有需要有一个需要建立一个聆听呢？还是你需要有一个写一下你的笔记日记哈，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祷告时间。